今天的福音让我想起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一句话，不要输到起跑线上。现在很多做父母的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都把这句话当成了金科玉律，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如果把这句话当成一个标准来做的话，那将累死很多人。因为起跑线有的时候我们永远赶不上，起跑线充满着很大的不公平。有的孩子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进小学就已经学会了几门语言，所以这个起跑线是非常难比较的一件事儿。家庭背景、人本身的素质，都让这个起跑线充满着巨大的一个悬殊、一个差距。所以今天很多人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这句话呢，就把你累死了。那为什么人要说这句话？是因为世俗精神，人要在世界上争取到世界定的很多标准，或者说世界所建立的很多偶像，名牌大学了啊，要建功立业了，多大岁数就应该有自己的公司了，这都成了偶像。那这些东西它都需要起跑线，起跑线太差了，这些东西你就望尘莫及了。今天的福音它要告诉我们一个颠倒的一个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不害怕输在起跑线上，害怕的是什么？你输在终点线上。我觉得今天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把这句话更要当成金科玉律。起跑线我们谁都把握不住，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把握，那就是终点线。起跑线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充满着奥秘性。有的人从小灵犀，有的人生来残疾，有的人中年才开始恍然大悟，大彻大悟，认识人生。所以这个起跑线它充满着奥秘性，就是一个人，我如果用我们圣经的话，就是天主走进一个人，在什么时间，没有掌握在人的手里，我们控制不了天主什么时候走进你。你能控制的是天主走进你之后你怎样回应天主，就是怎样画好你的句号，你的终点线。那么为什么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太在乎起跑线，但是很多起跑线都非常好的人却没有好的下场。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好的环境未必能培养出好的人才，人堕落的本性反而环境比较差的时候，恶劣的时候，一个人反而生长得比较更好。或者说一个人就是起步起得晚，他后面才会全力的冲刺，他甚至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目标。所以这个时间或者起跑线或者时间只是一方面，你利用不能不能利用这个起跑线，能不能利用好的环境，这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用圣经上另外一句话也可以让这些人开始把这句话不要太当成金科玉律， 就是天主赏的多，天主要的多。天主给的多，天主要的多。如果这样一说的话，那更把这一句话它是一个恩宠。如果一个人一出生就有好的环境，好的条件，那感谢天主。教会里很多大圣人，很多在教会里，特别是开教的教会的一些大教育家，他们往往都有好的起跑线，很多都生活在一个好的家庭，甚至好的一个环境，不光是家庭好，而且他生活的环境也都好。的确，这个也培养出了很多古圣先贤。所以我们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并不是鄙视起跑线，并不是鄙视好的环境，而是说，事实上，我们人的本性常常不善用好的环境，或者我们把好的环境当成偶像来崇拜的时候，好的环境反而成了我们有的时候堕落的一个诱惑。就好像那个寓言的故事，那个兔子和那个乌龟赛跑的故事，兔子的环境好，起跑线好，一步多远出去了，可是最后乌龟跑到了终点。所以我们考虑到环境的同时，还要考虑一个主体，就是人。当年有一个大哲学家，他把整个世界几乎都忽悠进去了，跟着他开始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贫穷、饥饿、暴力、流血牺牲。那这个人当时他提到的那个口号，那简直就是激人肺腑，让人热血沸腾。可是他有一点就没考虑到，再好的环境，人这个主体不好，一切都不能好。所以你光考虑环境，你还得考这个主体，这个人他合作不合作。我们今天见到多少个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就是那富有家庭的富二代的孩子们，他们的环境都很好，但是往往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毫无建树。为什么？好的环境有的时候人反而滥用。我讲这个的时候，这里圣经也给我们带出了另外一个让我们生出害怕的一个挑战，就是包括恩宠。我们一强调说，哎，天主的恩宠，天主无限的能力，他的恩宠强大无比，包括恩宠，就是有时候恩宠再多，人也会拒绝恩宠。所以在《若望福音》里面，他就记载了好几个在圣殿里、在教会内、在浮船路上的病人。他每天在教堂里却满病缠身，他和天主看着走得那么近，最后却没有信的。你看到他拥有那么多的恩宠，但他一点恩宠都没有沾到。这里你就看到，就是说我们强调恩宠的时候，也不能光一面，还要看人有没有跟恩宠合作。有没有跟恩宠合作，这是关键的。所以今天的圣经就是这一点。那些从早就开始工作的，一天到晚工作的，到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主人前领工资，发现呢，就来了一个小时晚到的，给他们领的一样多。于是他们就愤愤不平，找主人去，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累的，那个就工作一个小时的，竟然给我们领的一样。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呢？这里首先耶稣告诉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当他问这个问题的人，他是用世俗精神去问的， 什么是世俗精神呢？世俗的所谓的正义，世俗的所谓的我工作多少得到多少，用世俗的这些。那世俗的什么叫世俗精神呢？世俗精神比如说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那都建立在起跑线上。这个如果我们用现实的回答，那的确世界就不公平了。所以现实不是最后的答案。你比如说今天有的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他这一辈子他不用工作，他不愁吃不愁喝。一个人生长在艺术家庭或者商业家庭，他从小就是一个艺术家，或者从小就变成了一个商人。你如果从金钱论高低，成功论高低，那别人永远比不上他们了。所以这叫世俗精神。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充满着世俗精神。啊，我们这么劳苦的，凭什么他们给我们得一样呢？看，他用世俗的标准来比喻天国，天国的我也是这样。那今天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其实把天国当成世界。你比如说，今天很多人在世界上修德立功、建功立业、努力修行，甚至包括我们有些老教友使劲上弥撒，使劲做善功，为的是什么？将来在天上比别人做得高一点。其实这里面也沾染了很多世俗精神，其实就是你把世界的高低等位、世界的荣辱美丑完全套在天上。天上不是这样的，天主是一个，恩宠啊，救恩是一个，啊，得救是一个。到了天堂上，再也没有匮乏的人，没有后悔。只要我们得救了，大家喜乐都是圆满的。虽然每个人的功绩不同，在天上想见天主的，啊，想见天主的那个荣耀不一样，就分出了。但是天堂不是按照世界上的这个看到的这个等级排位。今天我们一说天堂，就是到天堂离天主近一点，别人离远一点。有人说我凑合着去的天堂，所以我找个厕所的地方就行了。其实我们还是把天堂看上世界，就像我们听到的神话故事里所谓的天宫，那跟世界没区别。所以他的问题就是问的世俗精神。所以主对他说，朋友，你刚才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好了，议定了一天一个德纳，我们已经议定了一天一个德纳。这个德纳就是救恩，就是天国。人这一生就是得一个天国，得一个天主。在天主内还分困乏，分高低，看谁厉害不厉害。到了天堂还分谁达到某种境界，谁厉害，厉害了再欺负欺负不厉害了，那还叫天堂？那是我们脑袋想的天国。所以耶稣说啊，拿你们的，我们一定好了一天一个德纳。这是告诉他们，得救、天国、天主跟世俗上我们那是不一样的。另外主耶稣也说，他说我拿我的东西给人，你眼红啊，拿你那一个走吧。其实这段圣经里就是我上面说的，首先恩宠都不由我们，所以起跑线没有在我们的手中。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就是天主的恩宠，恩宠是白白赏赐的。谁什么时候认识天主，谁认识有多么深，很多时候不由我们啊，有的人临死前才灵洗，这些都不由我们。但是认识天主那一刻，你是怎样回应天主的，这是关键。天国不是说不讲公平，天国有公平也有正义，但是天国的公平正义跟世界上带着世俗精神的公平正义是不一样的。带着世俗精神的公平正义往往充满着自私、虚荣，这些东西比较多。 还有就是这段圣经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个人，起跑线你站得比较好，你的环境也比较好，你更应该警醒，因为有可能那最后来了一个小时的，他完全会反超你。特别是咱们天主教的老牌教友们，如果从整个天主教会来看，我们已经被基督新教，他们比我们晚多了，已经被他们反超不知多少倍了，而且是全世界性的，它的发展速度各方面。不光是如此，包括属灵的生命很多时候也超我们。所以我想今天的圣经让我们谦卑，也让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教会的可怜，我们仍然是不是就像那几个最先过来的，那就像我们老牌的天主教会，我们总觉得拥有的比别人多，有弥撒，有圣事，有主教，有神父，有圣统制，有圣母玛利亚，我们有齐备的这一切。刚才我说了，齐备的未必你都能获得啊，有的人环境不好，他做的比你更优秀啊，就是别人可能人家就一本圣经，没有主教神父这个强大的圣统制，他反而仍然活出了一份精彩。我觉得今天的圣经让我们在主面前谦卑认罪，主啊，我领受你那么多的恩宠，我领受的多，可是我合作的少，我对你的回应远远比不够啊，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在懒洋洋在我的灵修路上，不要让我在胡思乱想四处观望，让我能够像道明沙威豪一样，他仅仅活了15岁，他身上有重病，神父说道明休息休息吧，道明说神父，你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赶紧跑我的赛程，赶紧跑。所以你看看，道明就活了15年，他的15年精彩灿烂，每分每秒几乎都是那么精彩。所以今天有时候读今天的圣经，让我特别感受到害怕的是，我们从早来的，虽然我们过了大半个时间了，可是我们的时间怎么用了？我们怎么用了天主的恩宠？我们浪费了多少恩宠，浪费了多少时光，我们没有资格摆老大哥的样子，是不是？我们更应该低下头来反省自己，而求天主给我们恩宠啊！天主的恩宠不缺，缺的是我们的合作。当我们一努力，恩宠立即使劲儿，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就像现在的汽车那个混动差不多，混动汽车差不多，两个力量一起推着你走。天主的力量是常恩常在，只要你一回应，天主就使劲儿；只要你一回应，天主就使劲儿。所以在我们得救的路上，问题都出在我们这里。你不要抱怨天主，天主的恩宠时刻待发，等待人。只要你一努力，啊，天主的恩宠就动。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天主把最初的恩宠给了你，那后面的恩宠，而且当你越努力，恩宠就越多，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所有的也夺去。所以让今天的圣经使我们反省，也让我们能够改过前善。